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讲述到基督耶稣他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件的神迹。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可能有30几到40件之多，和总数算有点不一样，有点出入。在约翰福音中间记载了8件，这是其中的第一件。我们总会想说，当耶稣基督他出来宣告他在世上所要做的事情，借着一个神迹，或者这里说借着一个记号 a sign， 说明他是谁，他来做什么，总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某一种极大的神迹才对，万人瞩目之下平静风海，或者是5000人无饼而鱼，死人复活，海上行走，总是这些极大的事情，让别人看见说，一看这里来了一位救世主，他从顶上跳下来也不为结实，石头变成饼，让万人得以吃饱，这一类的事。可是我们发现他的第一个神迹，宣告他是谁，宣告世人他来了，好像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有人说啊，这个神迹呢一定是发生的，如果你要造的话不会造成一个小事情，一定造个比较惊天动地的事。我想这是也许对于基督到世上来要做什么事没有完全的清楚。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见是在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里面，迦拿，加利利的迦拿，因为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迦拿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个说明是那个小的迦拿，离开耶稣所住的拿撒勒城大概走路2个钟都可以到的地方。有人说其实你看都可以看得见，远远的可以看得见，是一个小地方。在迦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面有一个婚礼，对于这个小村庄的人来讲也许是这个村庄中间最大的事情，当时的婚礼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起庆祝就好几天，也有庆祝到一个礼拜之久的。在这么一个小村庄里的这个新郎大概可能是一个 teenager， 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人，有点糊涂，当然也没有经验，所以他办的这个喜宴呢也有点问题，酒用尽了，欢庆松散。刚刚诗班他说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就是这个道理，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做客中间有一位是耶稣的母亲，他把这个情形告诉了耶稣。有人才说也许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跟这个婚宴有些关系，跟这个新郎可能有点关系，所以把他们从远地方请过来，不是太远路啊，当时走了2个钟头，耶稣也被请去，所以有各种不同的一些猜想，包括这个新郎就是施洗约翰等等。无论如何在这里面耶稣的母亲他管某些事情，把这个需要告诉耶稣。耶稣在这个婚宴的中间表明出来他是真正婚宴的主席的主人，他带来在这个婚宴似乎要中断的庆祝的一面，意外的欢庆。在宴席的中间显明他是造物主，显明他的荣耀，把水变成酒，肯定神一切所造的都是美好的。 并且预期将要成就的事，将要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并将来羔羊的婚宴。当我们想到宗教的时候，起码当我从前还在信主之前，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每次想到宗教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没有自由，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第二个想法就是没有饭，没有喜乐，想到宗教就想到羞耻，想到出家，想到禁欲。那么这些都是不太好想的东西，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你们一定听过佛门七戒，那么佛门七戒的里面呢，就知道说我们不能够有贪，想很多好的东西不可以，真发脾气，真啊，这个是佛门用语比较很难很准确的解释。痴不是笨了，是这个你有点固执，有点不好好想，有点痴了啊。恨、爱不可以，这个爱那个爱，恶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或者是坏的事情，欲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反正话叫心如止水，这就是一个大学生最不要做的事情。所以每次想到宗教呢，总想到这种各种不同的限令。如果七戒有麻烦的话，那么佛门更有名的是八戒。所以我们从小读到猪八戒，那所谓说什么叫猪八戒，他每次做的事情就说犯戒。那么猪八戒做的事情都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八戒有点麻烦。什么是八戒呢？不杀生。不杀生看起来简单，但你不能吃荤啊生啊，那仔细去想麻烦的。你洗手可不可以？洗手跟杀生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细菌也是生啊。有那什么把细菌杀了，那杀不杀生呢？那走路不小心踩是个蚂蚁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有点麻烦的事情。不偷窃，这个简单，这是基本的道德啊。不淫邪，那么这个把它包含在这两个非常古的字的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说呢，不能有男女的关系，不能结婚，水和尚出家。出家就出家，没有，不再有太太了，不可以结婚了。不妄语，不随便讲话，不饮酒，然后不做高广大床，king size bed is out， 不能太舒服啊，这个包括不能看人家跳舞啦，不能人家去听人家唱歌啦，不着花不着香花漫。不香涂身，不以香涂身，意思就是说不要漂漂亮亮，不要香香喷喷，意思就是说呢，这跟不大洗澡大概有点关系，不好的。那么不非食，就是不该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吃。什么时候是不该吃东西呢？过了中午之后就不该吃东西了，就是过午不食，你们听过啊？那么这个可能有一些健康的好处在里面，不过呢总是一个规定，有些事情不能做，这里讲到说有八戒不能做。我们比较想到的是这些，那么到底佛教有多少戒？我查来查去相当麻烦。这个根据南山这个佛学词典，这是比较 authoritative 的词典，查来一下呢，发现说26戒。那么我想不要跟大家一戒一戒讲，你们也没有兴趣，因为在组里面我们都是自由的人。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大好的信息。A good tidings， 好的信息 ，of great joy， 大好的信息，大喜的信息，不是那种所谓用诗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的这种信仰。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同时也说：“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既然家道丰富，这个家道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东西，这些可以拥有的东西，财富，不是你有很多的财富，人的生命不是那个。耶稣说我来是要你得到丰富的生命，那么这个丰富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心中所想的这种自由，这种喜乐，尤其是喜乐，必然是生命丰富，生命 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基督耶稣他来到世间第一个神迹，要说明他对生命创造的目的，他来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像我从前一样，每次想到信教就想到限制，就想到没有乐趣，你就通通弄错了。你看耶稣来，他第一个神迹就是看当人间的庆幸欢庆快要结束，因为没有酒了，耶稣他所做的一件事，将水变成酒，让这个快要中断的欢庆能够好好的庆祝婚礼，何等大的一件事，何等令人兴奋喜悦的事。基督耶稣他是婚礼的客人，其实他是那个婚礼的主人。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开始，当我们知道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从这几个字开始，其实在这个第三日几个字中间已经埋下以后基督耶稣三日复活的伏笔。整个约翰福音的记载是非常特别，非常准确，非常精密的一番对于基督耶稣事工跟生命的一个记载。在我们读到基督耶稣他开始进到福音的舞台上面的时候，这是当约翰写约翰福音，他说起初他与这个圣经的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呼应，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的开始，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然后接下去在创世纪中间六七天创造天地，就是说六天创造天地。然后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当约翰福音他把前面的十八节前言，就是把整个圣经浓缩在这十八节的里面，完了之后基督耶稣进入世上的舞台。约翰从十九节来开始记载，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打发祭司跟利未人来问约翰说，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先知，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十九节祭司利未人来见约翰，二十九节次日约翰指出说，看哪，神的羔羊。三十五节再次日，所以他是一天一天都在写了。再次日到安德烈跟约翰，四十三节又次日，这是第四天了，到腓力跟拿单也。然后到第二章开始第三日，这可能是在西元26年的一个秋天第三日。如果从人家来问约翰开始，这是第七天，从基督出现在我刚刚讲福音的舞台上面，这是第六天。当神创造天地完了之后，设定婚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读到，当我们读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基督耶稣参加一个婚礼，这是其中的一些对照，加拿这个婚礼，娶亲这个宴席，这是可以好好庆祝的一段时间。这到底是哪一天呢？在犹太人的规矩中间，大概是个礼拜三。我们知道说他们不能礼拜六做事情的，这是安息日，所以礼拜五的晚上就是礼拜六就开始了，所以礼拜五绝对不能够结婚的。那么礼拜天呢，有同样的问题，两边搭到这个礼拜六，所以礼拜一呢也许来不及准备，所以礼拜二的晚上，礼拜三，这是他们结婚的好时候。处女的结婚根据 Mishnah 是礼拜三，礼拜三，也许礼拜二晚上开始，也许礼拜三开始，所以大概这个礼拜三你可以倒推回去，到底 哪些门徒是礼拜几来被耶稣所召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他们有这个婚礼， 那么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他和他的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第三节，酒用尽了，这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酒这个字是我们平常喝的那个酒，这个字用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同一个字，就是酒。我们觉得说哦，不可以喝的东西啊，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这样讲，神所造的都可以是好的，但是不要是因为可以喝都要去喝，每个人不一样，不要醉酒。但是酒也常常代表欢庆，代表喜乐。诗篇四章七节里面说，你使我心轻易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是人心中喜乐的事。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中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这是给以撒的祝福啊，给雅各的祝福，本来是要给以撒的。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祝福新酒喜乐。当然不是就说每个人他不是我在这里并没有鼓励大家去喝酒啊。那么我想你们也都知道，有次黄牧师在德国讲道，那么是一个大的会议，那么他说回到家里的时候呢，热得不得了，是夏天，口非常的渴。可是在德国那个地方常常水反而比较少，那啤酒很多，那么就没有东西呢，就人家给他一瓶啤酒，他就拿来啤酒，哎，喝很好喝，咕噜咕噜咕噜一瓶啤酒就喝进去了，然后就扑通昏倒了。那么这是他有名的故事。那么不是不可以喝，你看，但是呢不要多喝，比方说这个什么叫做多喝，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么不要被这些事情控制。酒本身不是件坏的事情，当时没有酒有点像现在没有电，你们知道没有电很难庆祝的啊，是一种使得整个 party 使得大家在一起的是欢庆，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一件小事了，这里有一个糊涂的新郎，他的安排都不好，使得酒不够了。基督耶稣第一个神迹介入这个人的问题。耶稣的母亲，这里面用的母亲这几个字是玛纳这个字，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也许希望耶稣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既然这是耶稣公开的第一个神迹，所以之前可能没有行过神迹，所以不见得他的母亲要他行神迹。有人说他的母亲按照许多的传统是见过他的神迹，不过这些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用多想。但是第四节里面耶稣的回答，他说母亲 Gonai 这个字跟前面耶稣的母亲 Mater 是不同的两个字，前面是妈妈，后面的正确的翻译是妇人。不然耶稣在十字架上称他的母亲也是用同一个字，不见得有任何生疏的意思在里面。可是这里面他没有用母亲这个字，也许许多解经家讲到神的工作，基督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他其实在十二岁的时候已经从圣殿回来的时候跟他父母亲说道，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基督耶稣所做的事，他说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旨意去行，乃是凭着天父的旨意去行，何况人的需要，何况人的要求呢？谁能叫神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命令神做些事情的这一类的神学是很有问题的。妇人，母亲，我与你有什么要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前面一半是说到说这里酒没有，酒用完了，这里有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带到我的面前来呢？这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说明他自己的身份，他不再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有点接不上去，他的回答还很文不对题。那么我不晓得你们参加婚礼的感觉是什么啊？越参加婚礼呢，比方说我的弟弟，小我一岁的弟弟呢，比我先结婚。他结婚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什么时候结婚，对不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想法，参加婚礼的时候想到什么时候是我的婚礼，我的婚礼是什么样子。也许耶稣在想这个，就用尽了。我们知道耶稣当他要把教会娶为新妇的时候，他是新郎来到世间的时候，他的血是那个酒。也许他想到十字架，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英文的翻译 hour， 我的那个终点，我的那个时候 hour 不是 time，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时候都是指说耶稣的钉十字架，都是指说他的受难。我的定时之架的那一刻还没有到，为什么跟他定时之架有关系呢？这是因为这是基督婚宴的开始。所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他是在回答当时他心中所想的事。在启示录十九章七节九节里面，我们就会读到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他的妈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虽然耶稣的回答好像有一点 distant， 夫人这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玛利亚对于这些佣人说，所以玛利亚一定是有些权柄在这个婚礼上面，对这些佣人说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服侍的人对于基督的顺服，玛利亚的回答是信心中间的一个回应。在门口摆了六口石缸，犹太人这是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很麻烦的，如果是用瓦器做的东西它可以变，它因为碰到不洁净的东西变得不洁净，需要打破的，但是石缸不会，所以拿来放这种洁净水的这种余纹的这种洁净水这种容器呢，是用石缸做的。石缸跟瓦器不同，那么所以这里面讲到，特别讲到这个石缸，这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很大的规矩，他们尤其是在各种的聚会，在敬拜，在吃饭各样的这种聚集的里面，他们都有一定洁净的规矩，许多的仪文在里面，那么要洗手也不是马马虎虎洗洗的，有一定洗手的方法，相当的麻烦。这里面有这样六口石缸，有人讲说六口表示不完全，石缸里面放着水洁净的余温表示是律法，这是律法的一个要求。现在耶稣到这个六口石缸呢，就针对犹太人律法的问题，然后就这个石缸有多大呢？两三桶水，两三桶水统计一下，大概在六口石缸里面所装的容可以容的水呢，大概是100到150加仑。六口石缸啊，当时人喝酒不是直接喝葡萄酒，因为太浓了一点，葡萄酒它自然出来的酒精成分是 13% 到 15%， 那么犹太人喝的时候通常是1:2冲淡，换句话说他喝的酒的那个酒精量呢跟啤酒差不多，这是当时情形。这里面六口石缸是可以放的，通通可以有的酒呢是400-500加仑，随便那个婚礼有多大是喝不完的，家人哦，是不是一杯哦。那么耶稣就叫这些佣人呢把缸倒满了水，这好像是不相干的事情，他们酒没有了，耶稣叫他们倒水。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神要做些事情，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跟我的问题什么关系，那么这是因为我们 不明白神的大能跟他做事的一些法则。这里面这些仆人呢，既然知道说玛利亚叫他说耶稣要他做什么，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说明他就把水倒满啊。
固然这些字都有人有些讲究在里面，也许我们今天不去追想这些，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清楚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律法，这个洁净的规矩，律法是将来的美事的影儿，真正神要坐在我们中间，这个美事它在这个律法中间好像一个影儿，让我们预先看到一点，却不是一个真实的，不是 本体的真相。律法叫人知罪，叫知道人有问题，但是真正能够供应人的问题的是神的恩典，这是神所做成的。律法是要人自己去做的，但是恩典是神为人所做的。在这里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的中间，把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就表明了出来。你们必须要重生，直到第三章这个题目就出现了，必须要不改变，必须要重生，不是把水变得更好的水，水跟酒是不一样的东西。神要使酒使水变成酒，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律法的要求是被恩典取代，而且是用之不竭的事情。在第十节里面，我们说刚刚读到的第十节里面，这个仆人呢，他们把这些酒把水舀出来拿给管宴席的人，宴席管宴席人一尝说，哎呦，这么好的酒，他就把新郎召来，这是新郎，当时新郎的宴席了，但是这个管宴席的人他非常的吃惊，他说，哎呀，别人都把好的先给别给客人喝，喝了有点点醉了，已经不大知道什么好喝什么不好喝，再把最好的拿出来，你怎么把最好的留在后面呢？这是他的 comment， 这是他的评语，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酒从哪里来的。谁知道？仆人知道，仆人知道，仆人名字没有出现，在整个故事中间最卑微的人，仆人，他们知道主的荣耀到底在哪里彰显，主的荣耀向谁彰显。顺服主的看见主在他们中间借着他们所做的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事实上我们做事情好酒先摆上，先让别人impress 他们，你看我这个东西多好。那等到你不大能 impress， 已经喝得有点醉了呢，那么坏的你也不知道，你所记得这就是东西有多好。可是耶稣他把最后最好的拿出来，他是为了要能够满足我们，不是要来 impress 我们。耶稣所做成那样事情，把水变成酒，功劳是谁的？功劳是这个新郎的，这新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这个管宴席的说，你怎么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以为这是他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其实不配得这样的一个称赞，这不是他所做的事，这是耶稣所做的事。然而这个功劳似乎是这个新郎的。在我们的服事中间，多少次我们也同样的经历，神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高高兴兴就承受了，哪里哪里，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以后所要经历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真正为我们所预备的，借着这个神迹，让我们往后面看，神正好的还在后面。在每个生命中间还有宴席，我们都要去参加，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里还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欢庆。这是头一个神迹，这神迹已记载，显出他的荣耀来。神的神迹不是 impression， 而是有个目的在这里。什么样的荣耀？创造物主的荣耀，他是个人的救主的荣耀。他是在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婚礼上面，对于这个人的一个恩典，是生命的主把水变成酒，改变，而且是救赎的酒。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有一个婚宴在后面，说明基督耶稣他是谁，他来做什么。所以这个神迹非常完整的借着这个约翰的记载，在他出来行神迹的时候，整个把他所要做事情都说出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功课。第一，福音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耶稣是喜宴的主人， 神所设立的都是美好的，但是人借助他自己的规矩，确实有许多的一些定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读到，所谓这邪灵和魔鬼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婚姻神所设立，这些人说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然后有人说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七节中间所讲，若感谢主的灵受，是没有一样可弃的。我们说天国就是一个宴席，在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八章里面所提到，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从东从西，将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是讲到天国的光景，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欢庆，各样的人都被邀请。以赛亚书也在25章中间遥遥地提到这个事情，这是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甘肥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随着肥油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天国像是一个宴席，是一个庆祝的地方，这是为什么这个神迹是在这婚礼的宴席中间进行，遥遥指出将来的光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仆人，耶稣说进入他主人的快乐，进入他主人的 joy， 平安喜乐本来就是圣灵的果子，平安喜乐是人所要，神乐意所给的。我们如果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这些。圣经里讲的是八福，八福，这个福这个是 blessing， bless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喜乐的意思，八的喜乐不是八戒，是不一样的。 Jonathan Edwards 这个传道人他说，我们应当不只是知道神的恩典，哦，是一个很极大的恩典，而是能够真正尝尝主恩的滋味，这是一个个人的经历。这个宴席你如果没有去听别人讲是一回事，你自己参加是另外一回事，当应该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个邀请是对众人的一个邀请。为什么有人说我礼拜天早上不要去聚会呢？因为哎呀，睡在这里更舒服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打算，因为你看到这里都没有时间坐在这里，这不是很没有趣吗？这是我们有点不知道，我们到主面前来可以有的喜乐。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个丰盛的中间是有满足的喜乐在其中。所以第一样我们知道说基督耶稣他是婚宴的主，他是宴席的主，他也是我们喜乐的来源。第二样我们知道婚姻本来就是那个祝福，一个人他的成就是建立在他所建立的关系的上面，而不是在他所得到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这一生小的时候要准备长大，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为将来打算。所谓为将来打算，就是准备有足够的退休金的意思。到了年龄退休打算完毕，干嘛？这是打算，从来没想到说我们要干嘛。这是两个不同的事。生命，人的生命不在乎他交到了丰盛。一个人真正他能够为自己经营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家道，不是东西，而是我们能够所建立的一些不同的关系。比方说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贤惠的心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些都是关系，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所赐给我们的东西。那么所罗门王他什么都有，可是没有记载所罗门王的太太儿子，所以所罗门王至终是一个相当贫穷的人。 在他的传道书里面，我们读到他各样的无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极多的成就的中间仍然充满了虚空，虚空。因为他所得所为自己所预备的都是那真正值得存积的东西，存积的东西。丘吉尔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家，他讲了很多的话，中间这句话我看了之后最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他说，我这一生中间最光彩的成就，这是我的翻译，就是说服了我的妻子愿意下嫁于我。 My most brilliant achievement was my ability to be able to persuade my wife to marry me。 讲得好，这句话讲得真好。我这一生 most brilliant achievement 是什么？跟他一样，就是能够说服妻心愿意下嫁于我。他也没有在这里参加这个会议，不是讲给他听的，这是真的事情。我今天要娶她，就决定要买一个戒指给她订婚。这个戒指呢$400，在那个时候呢是我整个储蓄的80%。我那个时候有500块，拿400块出来，从来没有进过那种贵的店，也不敢进去。在 Ithaca 底下有一个珠宝店叫做 Keepsake，外面走来走去不敢进去，找了一个同班，找了一个比我第一年的物理系的同学，他是我的 roommate， 拉他去壮胆。他是现那个时候他没信主，现在是左通文牧师，这个做这个我们叫他阿左，这个阿左呢我就拉去帮我壮胆，就去买一个戒指。那么那个人说，哎呀你阿左，就说不搞清楚我到底能够买什么样的戒指，之后呢就给了我一个所谓40个 point， 0.4 carat，一个小小东西。他戴了个送珠宝的，戴着一只眼睛上那个放大镜，看，哇，他这个真好。他说叫做 VVS， very very slight， 就是说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在里面。再一看一看，就给我看，我连那个东西在哪里都看不见，一方面紧张，也不知道怎么看，我就是一直点头 ，very good， very good。花了500块，花了400块，买了这个戒指，然后跟妻子，那个时候要结婚的妻子筹备这个婚礼。哎呀，到底我们能够afford多少呢？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整个婚礼中间，我们所请的客人平均每个客人至少花的钱是3块7毛5，有 turkey 切的 turkey， 还有 punch， 还有 salad。 婚礼不要看简陋，哇、哦，极了啊！这是我的婚礼啊！这是我的婚礼啊！这是我的婚礼啊！现在想起来，还是一件极喜乐的事情。教会的人帮助说，大家在那里高高兴兴的参加，我的母亲也来参加。年轻的时候，我的妻子帮我一同主持一个家庭；中年的时候，分工合作，建立家庭，一同奋斗。现在老了，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守望。这些能够经得起的这些关系是人应该投资的事情。如果你说你的生命要投资在哪里，这是值得投资的事情。第一个，基督耶稣的神迹是在婚礼上面的，这是有他一定的道理在里面，这是对人生命来讲都是最重要的。除非有些人生给他独生的恩赐是生的另外一种礼物，不然的话结了婚好好珍惜这个礼物。这个礼物你不珍惜，你退休了之后你就知道你犯的错在哪里了。所以箴言里面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神赐恩给人，神赐恩给人都是在这些里面的耶和华所赐的福，除了土地这样的东西之外，别的都想关系。儿女妻子是最基本上面，还有神他自己都是想关系。我们如果真是知道在世上的时候经历些什么，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也来看看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他在哪里要行他第一个神迹，也许我们可以多多少少知道这个道理。 第三，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他是永恒的新郎，基督教我们的 教会是他的心腹。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25章里读到，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就讲天国的事情，讲到有些人他好好的预备来见主，他与新郎一同在里面庆欢庆，有些人他们没有预备，以至于留在外面的黑暗的中间。启示录里面19章17节里面，第七节我们读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要预备好。心腹就指的是我们，也指说在将来我们神面前的一个欢庆。本来这种永恒的喜乐就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使徒约翰他也说，他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新郎的朋友尚且有这个喜乐，何况新郎的妻子。这里面我们再次读到说，其实基督耶稣在他第一个神迹中间所行的已经表明出来，他是真正不但是这个宴席的主人，他也是个宴席的新郎。当以耶和华为乐，这是我们真正的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以西米书第8章里面的话，这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力量。最后当我们看见当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律法的要求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满足。神在我们身上说，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与这一位圣洁的神重新连接，我们的生命这个已经在一步一步死亡的过程中间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再活过来，这个的要求，与神重新连接，与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的这个要求，已经在基督耶稣死而复活的里面已经满足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不再活在罪的瑕疵的下面，我们不但心中有喜乐，同时我们也知道真正不再受生命不再受罪的瑕疵，我们是真正自由的人。克己跟舍己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当要舍己，要服侍主，要跟随主，就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神主，跟随主。克己是用自己的毅力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舍己是知道放弃这个旧的，放弃这个不完全的，为了要得着那新的那完全的。每个孩子我们在孩子身上都看见，我们要给他东西，他只是一手抓住那个旧的东西的时候，他总拿不到那新的东西，必须要放掉那一个，这是舍己，不是克己。克己是要靠着自己的毅力，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用功德的观念做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这是苦的。真正的信仰不是这个，真正的信仰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个宴席一样，在人中间真正的需要，其实在神的恩典中间让我们得到满足。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来呢？在这个第一个的神迹中间，我们发现好像是一个小事情，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婚礼，也没那么多人参加，那不是生来拍的一个场合的里面，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可以自由的带到我们主的面前来，他关怀我们，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不是个事情的大小，而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可贵的，都是可贵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一些福音朋友们，你们对于信仰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真实的信仰是在神里面的自由，真实的信仰是我们看见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基督耶稣在这个婚礼上再一次肯定神所造的婚宴也好，酒也好，喜庆也好，都是美好的，都是神的礼物。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些？我们需要先得着基督，得着神。我们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私欲的中间来享受神为我们所成就各样的美善。在我们中间已经结了婚的，记得说这是主第一个的祝福，也希望这样的祝福真是临在你们的身上。如果婚姻的问题还没有通通弄清楚的话，弄清楚，这是你最值得花精神去投资的地方。你不信，你到了七十几岁你就知道，当两个人大一天到晚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面前神所给你的祝福，你心里面可以欢喜说，神所赐给我的何等的美好。然而这是要花时间的，这是要花精神的，值得去做这样的事。主的祝福在其中。至于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就像这个年轻糊涂的新郎一样，在我们真正求用尽的时候，神还是能够来帮助我们。固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能够这样子凡事都来说我的问题变成神的问题，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但是神的恩典还是遮盖我们的问题。我们凡事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也存着一个期待的心，看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样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也在神面前存着谦卑，在卑微的里面看见神他的荣耀完全的彰显。不要太自高自大，在神面前对于神可以做这个，对于神可以那做那个，用我们的神学把神的手都绑住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本来就是那个自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自由喜乐的生活，让我们是想到说，哎呀，这是主日，我可以到教堂里来，我可以到殿里去朝见耶和华，我的心里面何等的快乐，这是正常的一个想法，这是真正应该的想法。所以不应该要迟，应该早点来。我们讲到要尽量准时，所以也不必早点走，但你们下去饭还在那里，不用急啊，这些都是不要急的事情。好好建立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建立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真正在神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可以给我们的东西，不是那个 stuff， 我们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不是那个东西，真正的就在我们的身边，是在我们的眼前，也真是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位主，是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旅伴，是我们的新郎。我们一同来祷告神，是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婚宴的里面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也正是读到这段新闻经文，能够像这些当时这五个门徒一样知道你的荣耀，也信你是谁，让我们的信心在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扎实，让我们眼睛越来越被你打开，看见我们这位荣耀的主，喜乐的主。谢谢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